平安。
我
上次到今年到这一次中间相隔了7年好快的时间，转眼之间就过了。换言之，我们的大家都长大了不少。不管是在年纪上，还有在我们心智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继续的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继续的奔跑。也非常感谢主啊。刚才唱了一首那个起眼点特别第三节对我们是特别有感的。许多危险试炼网罗许多是一批要唱的，许多事我已安然度过了。我觉得人一生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太多试炼网罗都在我们的这条生命路上一路的我们会遭遇，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不在我们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碰到，但是呢都可以经历到神能够带领我们安然度过。昨天晚上在跟我们福山弟兄的算什么亲家一起吃饭这个亲家那个姐妹她就问我一句话，她说哇，你们做那个 missionary 很辛苦然后她就很难想象那种场景然后因为我又他懂一点点飞行因为他的爸爸好像是在空军待过，所以说他就很有兴趣的跟我谈飞行。那我就跟他谈谈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就是服侍的环境。他越讲是越这个就完全是在怎么讲out of 他的 mind， 就是他完全不在他的那个领域里头了，他就完全。就我们讲说就是 get lost， 所以他就很有兴趣，越迷路他就越想要知道，所以我就讲他讲完了一句话，他想说哇，这个好像太辛苦了然后呢然后我跟他讲一句话，但我不好意思说我们的一直想办法要避开一些苦难也好或者困难也好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他讲，我说当我们每一个人碰生命中每一个坎都成为我们经历神一个最好的机会，所有的生命成长都在那个坎中发生的，大家会同意我这句话，因为走到今天的年纪多少也会体会到人生的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当我们看到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更会觉得上帝的他的爱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可畏。我们大家都有很多，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有很多的经历我有一天带领一个传道人退休会，我问传道人什么问题呢？我说你为什么要信主？人家都吓一跳，这个我已经服侍那么久了，那你为什么要信主？那我说我们先姑且想一想，好不好？我今天也是同样道理我第一个问题来挑战大家，就是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你今天为什么信主？或者你过去你为什么要信主？你今天就以今天的你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很多。我现在所有，我觉得我们跟随主的道路生命的道路跟我们世上我们所经历的那种很多的关系上的状况会很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神最了不起是我们的救恩是他把真实的状况显明在我们面前。这是我觉得神的爱是在这个上面彰显的，他是把真实的状况让我们被显明了。那然后呢被显明以后我人的本性是什么？想要逃的嘛，特别是那个不好的部分，我们认为那个真相太丑陋了，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逃。但是呢神他的爱没有改变，他就是要彰显我们的真相，然后把我们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我爱你，跟我们的世上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世上的经历是就是权威人士把我的真相显明他来羞辱我的，他会排斥我，他会不接纳我，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为了生存嘛，那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怎么样来包装自己，包装的最好，所以慢慢慢慢我们不认识自己了。所以我觉得救恩临到他是要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也越来越认识上帝。 所以才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信主？你为什么去找上帝？啊，我觉得你我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不停地要回答。啊，那一般人来讲，哦，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放在你的那个头脑里面，好，慢慢的思想。但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般信主啊，但我们不管是什么样，我现在谈的不是好坏对错，而是讲那个事实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的信主是很单纯的希望碰到一个难处，希望得到解决，或者是我只想得到祝福啊，或者是甚至有人讲说上天堂，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的想法啊，那我们都要去知道我现在想的是什么，我为什么是信主，我为什么到今天我还是以这个以追求，譬如说我追求祝福来信主啊，这个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祝福啊，其实另外一句话讲，它潜台词啊是什么呢？是躲避苦难，会不会是这样？其实人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不是用这种话来讲，我们就讲说，哎，你这个是祝福的，这个是不祝福。其实就换言之，什么？你有苦难就不被祝福，你没有苦难就是你被祝福。如果我们看人生是看的这么简单的话，其实我要大胆的说，我们还需要好好再继续过下去。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我不敢讲说我们白过，但是至少你走的这一生，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生命的真实的意思，还有生命的真实的真相。所以为什么救恩临到，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我自己的真相。那在神的爱的一个前提下，让陪伴我们一直走下去，那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自己。因为我们真相被显明了，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时候，这个就是我把称作成熟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靠主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这是我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感而发的一点话。那我们现在进入啊，因为这次我用的题目啊，我把我们的主题啊，我先把那个经文打出来，是哪一个？这段话，这个是我这次用的，我们这次用的真正的主题。我们这两天两三天呢，就是基本上我们绕着这个题目来打转啊。那这里面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其实第三次旅行布道他说的一段话啊。那也是慢慢他进入到生命的在世的生命要到晚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讲的话，其实是他经历了太多生命的真实的状况。所以他说出来的话真的是很有智慧，他对神跟对自己的认识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讲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吧。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旅程的概念。他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他要行完这个路啊。我觉得我把那个动词拿出来啊，第一个是行完，就是 finish the race 啊。第二个呢，他就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其实就是 accomplish the mission， 其实就是或是一个 task， 或者是一个托付嘛。不管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也不是只是基督徒了，所有的人都在走这条路。那我们是怎么走？那这边保罗他最后他在人生慢慢走向晚年的时候，他最后的一个结论，他其实把他 conclude 他整个生命的一生走过来，他其实在精华我就在这边。最重要一点，他说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中文一翻译成证明呢，其实是见证上帝恩惠的福音。这个见证它是很重要，它是见证神呐、啊。所以说，你看它很清楚的一个目标，我们一生是在见证神，然后我们要走这条路，我们生命的路要走完它。那怎么走完？那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会不一样。那同时，我们有一个托付，是神托付我们的，那让我们能够完成。所以一个是 finish， 一个是 accomplish， 一个是 testify。我觉得很好记， 我们把它记起来，这就是我们一生的旅程啊，这也是很清楚。对，当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目标，然后我们开始 走这条路，那我们就一这一生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继续走下去。那然后怎么玩，那神一定有一个托付，那神托付我的那个工作，我去把它完成。这就是简单来讲就这样啊。所以我在那个昆明的时候啊，有一天那个安全单位他跟我讲，他说蔡先生，如果你退休的话，你还要继续传福音吗？他这样问我的，他还用传福音这个字。所以我觉得说，哎呦，我说你什么意思传福音？我说传福音的意思是嘴巴讲叫传福音呢，还是说什么？对，他不懂。所以我跟他讲，我说啊，按照基督徒的这个传福音呢，就是那个英文就是 testify， 就是来见证。那见证其实是生命的概念，其实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人嘛，他不是你嘴巴说的而已。所以呢，我就顺便跟他讲一下，我说其实我们的概念是这样，那至少他听了也是搞不清楚，我听不懂了啊。但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我们基督徒了一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题了，就是一个旅程，因为生命是一个旅程的概念，它不是只是一个事件。那我们讲说婚姻啊，婚礼啊是一个事件，婚姻是一个旅程。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婚礼上，在那个事件上，其实却忽略了那真正要经营的、要走的那段旅程。其实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种就一般世俗的一种概念。但我觉得我们要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说所有都是我们都在这个旅程上。那换言之，就是旅程的概念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神还跟我们一起走。那所以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定另外一个人的叫做就是 judge 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去审判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的资格去定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还在旅程中嘛，直到见主面。所以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啊。我看看，我要跳过几个，因为我这次主要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这段过程呢、啊，这几天呢、啊，我们能够很放轻松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过这几天，因为这三天也是一个旅程哦，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就放轻松啊，来好好享受这几天的时间，等候也看神怎么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所有在这边的有一些交通、有些互动、有些谈话，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就不要说了，就是自己听到别人说的，我们就听听别人的故事，看他的得着、他的看见，那我们自己也是体会一下，也思考一下，也感受一下我们神在这几天要跟我们说些什么话，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年纪也越来越大哦。我后来越来越发现呢，我们是要放慢，要放松啊，要专心的走，好吧？特别是慢，像我这个个性就是快的人，以前又飞战斗机啊，什么都要快啊。我觉得，它的优点也成为我们的缺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慢慢学习放慢，尤其这几天，好吧？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态度，就是让我们自己慢下来走这个旅程，我们才会看得到美丽的风景不然我们就一直盯着那个目标。好，那我现在来一起来思想一下，你自己是个人哈，是目标导向的，或者是关系导向你们自己想一想，好吧？你们愿意举手一把目标导向的像我就是那关系导向的，其他的。一般哈，还有一个就是结果导向跟过程导向，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强调结果的，那个我们祷告也是在一天到晚在等着结果。你看什么叫祷告蒙垂听呢？ 就是那个结果如我所愿嘛，对不对？那就是祷告蒙垂听的。所以我们就一直看着结果，看着结果，你一直看着结果，就什么怎么搞的，神都还没有回应我，我就很焦急，我很焦急啊，我就想要出手了，我就按照我的意思来让他成就，按照我的意思成就，所以这是人性的、啊。所以我们目标导向的结果导向的祷告，我们会很急的啊。那当然我们是把事情交托给神啊，那但是开始就走过程了，所以过程才是一个重点。当我们从过程的角度来看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不再是只是我所希望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能够成就而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看到些什么，这是生命的真正的意思、哦、你真正在过程中所看见，那这个就是我们用就是旅程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生都是一个过程、哦、所以我们就开始谈、啊、那旅程呢，旅程、啊、就是一种动态的状态。我想说我们不管我们目标清楚了，那我们就开始走过去，那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旅程中一直走、啊、那我们在走的时候它会出现各种的状况啊，就像我们飞行一样，我们飞机起飞到落地就是一个旅程嘛。那中间会发生一些状况，有时候即使我们大概都掌握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还不一定啊。有时候会突然间跑一下飞机出来，那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状况出现了。像我飞行那么久啊，我飞机在空中撞的，我们都遭遇过、啊。我所谓遭遇过就是看过，你又觉得空中那么大，怎么可能？就可能呢、啊。对，所以说意思就是说生命它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个计划，把这个旅就是我们要往那个目标去，但是我们在开始走的那个过程都是旅程，那中间会我们掌握的很清楚，但是我们要承认、哦、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掌握不住的就会出现、啊、所以我讲到这个、啊、我等一下再讲那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故事。那另外一个就定位、啊、定位我是用那个飞行的术语来讲的。定位就是我一直要知道我现在什么位置，换言之就是我在哪里，我要知道。那这个是，所以你因为旅程中它是动态的，可是呢，我们自己要一直知道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下。那我在哪里用这是一般的讲法。那我们是用一个就是我们在关系上的那种，或者我们在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谈的这个在哪里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要一直掌握自己的状况，我现在是很不是很好，还是怎么样？我要知道。所以说，旅程是一个动态，然后我们要随时掌握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啊。所以我现在突然间想到一个故事，我自己的故事，这一生对我这个故事对我一生呢影响很大，就是我刚刚飞行呢、啊，那时候20岁啊，才飞行2个礼拜，啊，结果就看到一架飞机啊，就栽下去了。我们是那时候教官就跟我们讲啊，因为飞行最难是降落哈、啊，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学生呢、啊。就是没有飞的人、啊、就坐在跑道头，跑道头的意思就是那个飞机 touch down 的那个点的位置，因为每一个飞机 它降落的那个点只有给你1000 feet 的那个这个空间、啊、你超过的话就不合格的，你不能太短落得太早就要落到外头去，所以你落得太晚的话你就一直落不下去，你都跑到头那边出去了，所以说他就要叫你在一个定点，所以我们就坐在那个位置在看，那我们就看着飞机起飞，然后它加油门又不，它降落，然后又起飞，然后就这样，我们就看着一架一架这样子。他说，教官说看3个落地啊，就如同自己看落一个地，所以我们就这样。然后后来哈、啊，突然间呢、啊，也没有任何的预期，就这样一架飞机就像正常的就是起飞了，加了油门又起来轮子一收啊。结果看那个飞机就这样向右一偏，头是这样子，几乎头这样摘下去的，哎，现在会很突然的，想都没有想到，就我们一看到这情况我们就跑过去，我们坐在那边全部跑过去，那跑到那边的时候那个 看到的是什么？是 两个尸体啊，在我们在地上。那时候那个农旁边那个是香蕉园嘛，那边有一些农夫啊，在那边可能在工作吧。他们就看到就把他飞机把人就拉出来，飞机没有着火，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就是一个撞击，所以他完全是撞击过去的。那可是啊，两个人啊，他没有任何的伤害，就外表上没有任何的受伤，所以你看了完全是活人一样嘛。可是啊，知道是他就没有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一生哇，我才刚刚开始啊，那个出师表讲出师未捷啊，身先死，都还没有开始走上真正的飞行生涯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个生与死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都会害怕的。所以教官就说你们全部休息，这一个礼拜不要再飞行。所以我们就休息归休息，晚上睡不着觉的。所以我在想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生跟死的概念。我想到什么程度啊？我想到就是啊，如果在这个飞机撞击那一刹那，这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就是撞击那一刹那，对不对？是活的还是死的？当然了，就是活跟死啊，你很难怎么定义呢？所以我就一直想啊，我就想不通啊。那我就怎么想呢？我说很奇怪的是哈，人哈，你看他在撞击那一刹那，这个时间之前他是活的，这个时间之后他是死的。那这时间留着一起走，那我就又一个假设问题，我就在这个都是我自己在想。如果在撞击地面那一刹那哈，这个宇宙星球啊全部停下来。这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所以我就问我自己，其实我们都没有答案的，可是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个已经死了。所以有你就就很哇，那个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同袍之间的他的今天五十多年，哎呦有五十多年的，对这五十年的时间哈，那个样子还看得还记忆很清晰啊，但是呢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二十出头的人来讲啊。哇，那时候是可以征服世界的那种雄心万丈，那一下子你的士气全部被打击掉，要面对生死的一问题，啊，所以呢，我就在一直想不到没有答案的时候，其实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看，这个什么叫生跟死了，啊，所以我后来那时候更坚定我要相信主，其实我已经信主了，我那时候还没有因为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后来我真正受洗就在那个世界以后啊，正好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信主，我就真正的信主，所以我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所以那我就想过来，那我们现在跟我现在谈的就跟我谈的有关系啊，就是那我怎么来面对我的人生呢？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也知道生跟死啊，在世上的这些我们可以做我们的部分，但是我们没有保证的。那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确据，就是今生过了还有，啊，这是一个确据，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我这一点，我们虽然说可以得到心安，但是那我在这个世上我怎么做？那我就一直又在那时候我就很多的开始真的向神祷告了。那我要怎么走呢？我是要什么态度来走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哎，我感谢神哦，给我想到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议题。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可以控，一个是不可以控制，一个可以掌握，一个不可以掌握的。人生就两个领域。那我就想说，哎，对哦，那我可以掌握什么？从飞行的角度，那我就要认真的学飞行，是我可掌握的。我要好好的去锻炼身体，是我可掌握的。我要好好的生活，是我可以掌握的。那我要去学所有的飞行相关的知识，是我可掌握的。那然后我要好好的去学那个技能上的。那对三度空间的这种感受的了解，还有天后的状况啊，太多了。那这一切都是我可掌握的。就换言之，我可以掌握的部分就是我的责任。那另外呢，我有相当的部分我是无法掌握的。那个机械发生问题啊，这不是我可以掌握的，或者是有什么像我刚刚讲就有飞机的碰撞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各种状况。那我飞行了快三十年，我看到了太多的这种飞行的意外。那 这就是所以说 用飞行做医生 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走在这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经历到太多这种所谓的灾难，所谓的意外，所谓的我们不认为啊，这是一件好事好的事情的，都有可能会发生，这跟信主不信主没有关系，对吧？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怎么来走这条生命路。所以我感谢主哦，在我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踏上飞行的这个生涯的时候，借着这件事情，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可掌握的啊，什么是不可掌握的，你就知道了。不可掌握的就交给神嘛，可掌握的是我的责任。所以你不能怪神说譬如说你天天熬夜打麻将熬夜，像有人，那你第二天你 还要求神当然我不能说神教会惩罚我，不是，或者神不保守你，那你天天熬夜你还希望说你那个飞行的安全会很安全吗？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我们的部分，那然后神做神的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我的，什么是神的。那有我们在服事中，我们大家或者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说过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很像很属灵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一切都交托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全交托了，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属灵？那我会问他，我问这个人，我说你交托了什么？因为交托里面你不能把你的责任交掉啊，就是你掌这是该你要在你手上的，你要认真读书，上帝不会帮我读书的，那我还是要读啊。所以我要去学的部分是我要去，是我的责任。那我不足的部分，我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是我要交托给神啊。当然，另外一种我们全交托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的主权我完全交托给神。那这是另外一个意思。我就对，所以我总之来讲啊，就是我们有我们要做的部分，我们有要依靠神的部分，我们一起走这条生命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随时要知道我们的位置是在哪里，就我叫做定位，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也是我飞行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一方面要在知道这个目的地往那边走，但是我们在过程中我一直要知道我现在什么位置啊。那我就在这个时间点我就做我可做的，那我就要准备我们在飞行是这样讲，就是说你还没有，你现在是 A 点呢、啊，你做 A 点要做的事，同时想 B 点下一个点你要做的事，等到了就依次类推推下去。所以我们这是旅程的概念啊。所以我今天用一些经文啊，对不起，怎么？我用这些经文呢、啊，这个诗篇八十四篇五到七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你们注意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旅程的概念啊。那这个有目标啊、有过程，然后呢，我们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啊。那这个是。我用这个好，你看啊，我把它称作，你看目标是向往锡安大道，对不对？它很清楚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换言之就是它有方向。那另外呢，它的行动就是它行走要经过，对不对？生命没有跳过的概念，生命没有绕过的概念，生命只有经过还有继续的走下去。所以这个是在这边很清楚啊。所以它行走啊，力上加力，它经过好多东西啊，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这里面它是有，所以行动它是我们要经过，我们要走过，这是一种参与的概念，因为人生是需要参与的啊。那再过来就是它是一个过程，你看过程里面有什么？在这边讲到的是有流泪谷，有秋雨之福啊，它是这个是它的过程中所碰到。那在诗篇二十三篇还讲到死荫幽谷啊，对，这个都是我们要走过的这些。过程中会碰到，换言之就是有困难，有喜乐，也有挑战。对，我们有看到流泪谷，他然后在怎么看见从流泪谷中他经验到成为泉源之地，对吧？所以这个都是一种生命的实际的经历，这也就是生命的真实的情况。那然后在经历哈， 他就会开始有精力。当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过程的状况，他就没有精力。他的精力中，他有你要经历到全源之地，经历到盖满全谷，经历到什么叫力上加力，这就是 很明显的一个，这就是一种，我把称作一种看见跟成长。那他整个的态度呢，他最重要就是靠主有力量，我觉得很棒。对，我们还有不是单独走，是神跟我一起走，跟我们一起走，所以靠主有力量，这个就是信心的概念，这我们需要信靠。那有些人他就不会信靠，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位置。那然后我愿意与神同在，所以生命是一步一脚印，非常真实。他神就生命呢，他跟我们的，我们如果把生命当做一个 person 来看的话，那我们跟看生命呢，生命对我们绝对真实，但问题是我们对生命不见得真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生命的成长是我们越来越真实的去接受，去面对那个生命的实际的情况，这就是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板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要怎么走这条生命的路。对，你看有目标，有行动，有过程，有经历，然后就要最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个经历就是我们的成长，就是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这下面一个怎么会？那在下面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在旅程中我们有三个状况，这是我用我飞行的角度来讲的。那来讲这个，它有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做用英文来讲，英文比较清晰了，它是 oriented， 对吧？它就是我一直都我对那个情况掌握很清楚，就是我的位置在怎么样，然后我都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般来讲我们叫做平顺的时间，它外在环境跟内里的状况大概都比较有序这种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 disoriented 的时候，它就失去一种定位。我们飞行也会碰到的，一进云的时候有时候哇搞不清楚那我们就会失去那个就是叫做 disorientation 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叫做迷向，那叫三度空间的迷向。那有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开车的时候会发现，有时候视线不清楚的时候，你那个短时间你会有点点 disoriented 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会碰到。那从生命上来讲，就是它是一种我们碰到一个困境，我们碰到一种遭遇一个状况，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那时候内心会比较担忧惧怕甚至会灰心这个都是一个叫做失去定位的一种状况。那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再次的被 得到一种定位，它叫 reoriented 这是我们飞行也常常会这样但在过程中一下搞不清楚了，那我就要问搞清楚它，然后我又恢复了，我又重新又掌握住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三个这样的过程交织在我们生命中一不断的进行着。那这样我们这就是就让我们就会越来越经历神对未来我们就越来越有，就是越来越有盼望，是因为我们也从知识上对神的认识到经历上对神的认识，我们会越来越对未来就会越来越有盼望那这个是我用这个所谓的生命旅程中我们会碰到的一些情况那我下面要给大家要跟大家有点点的双向的互动一下那请大家能够愿意一起来参与。然后现在我们所讲的都是一个实际的状况，不是用好坏对错来衡量那换言之就是没有任何的 judgment 那我现在要谈一个就是生命的车子因为生命是用一个车子来形容有神给我们一个生命车子，就是我们自己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车子的，它比较形象它有一个驾驶座，有一个副驾，然后还有后面有两个位置，我们就姑且用这四个位置好了。如果你要增加其他的也可以了今天的你今天的你就现在的你你如果可以选择这四个位置 你会想要最想要坐哪一个位置？副驾。好，
后排。
后排，谁？你随着。好，很好，谢谢。还有，好，不要开车，很棒。好，你很棒啊。好，希望有个人可以帮你开，那更好。还有没有？还有谁要坐？还有没有什么位置可坐的？是
我在
创啊，创里头。哎呀，那好，
在车外，
在车外。嗯，还有啊，还有位置。你们有没有？还有谁要说？这个生命车子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那我现在用形象来讲，这个是存在假设这种意思。那有四个位置，我们不管有创个也可以的，甚至你在车外也好，不管哪一种，就是说你今天的你啊，你最想坐的位置是什么？
我可能想会开车。
啊？
我可能会想会开车，
因为驾驶。
你会坐在驾驶座？
可能会睡着，会坐。
你是想要坐在驾驶座，对？
对。
嗯，好，嗯。
因为有。
哦，所以上帝在引导着，所以你可以安心的信靠，慢慢的走，啊，哦，还有，我是讲我们的现况啊，不是讲我们现在所有的谈这个哈生命的议题啊，不是谈标准答案的，就是啊，刚才你们回答的很快啊，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如果我们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啊，那我现在问了，我现在等一下再说。那现在这个生命车子啊，是神给我们的嘛？那我们就会坐某一个位置啊，不管我们坐哪个位置。那现在你邀请耶稣上你的车的时候，你会希望耶稣坐哪个位置？啊？什么 ？Driver，OK，、okay, 好，驾驶座。啊，你让给耶稣坐，很好。还有呢？啊？副驾，你要让耶稣坐副驾，很好。还有？好，那我还有没有？再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耶稣在你的车上啊，你坐哪里，耶稣坐哪里？今天的你，你想要？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认为希望怎么做的？好，那我现在先问一下，我问 Abraham 啊，这个你刚刚讲的是你坐副驾，你坐副驾，好，啊，第一个，好，就问你第一个，因为你第一个讲话的啊，什么原因你会想要坐副驾？
好，然后我要能够看得清楚。今天带来，我们开过来我就迷路。所以如果我不开车，
你不开车就不会迷路，对吧？
今天这个星期我都有两次迷路，所以我就觉得，
嗯，好，很好，谢谢。嗯。
另外一个坐副驾可以稍微看得清楚。
啊。
我不想坐后面，坐后面好像看不清楚。
嗯。
副驾又有一些那个，又不用完全负责。
所以你又可以掌握到看到外在的状况，然后又不需要那么负责任，嗯，这个是啊，哦。那还有刚刚是，刚有个坐后面的，对不对？什么原因你会坐后头？
我今天开车，我觉得坐在后面就有坐在副驾的话，那个状况啊，转弯呐，就会跟着紧张。
哦，对，很放松，对，你需要，所以说你很想要放松一下，对，不需要那么，那你，嗯，开车很辛苦，啊，好，很好，刚才那个姐妹，你叫什么名字？我，你说是不要开车是吧？不是，不要上车是吧？还是什么？
驾车。
你下车。 哦，你驾车哦，你驾车，不好意思，我听错了。好，那什么原因你要坐这个位置？
就是如果说真实的车来讲，我开车，那我就比较放心，我也希望别人坐我的车放心。我说这个想法。
所以你对你自己很有信心，这是一种想法哈。另外想法呢，交给别人的话就没信心。对吧？这是相应的嘛，对吧？是不是？有没有这意思？没有。
有点。
谢谢你啊，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来掌握，你会比较安心一点。交给别人不是那么的安心，是这个意思吧？啊、哦，刚才这个弟兄，你是 Simon 的，我还没有，我在路上我已经知道有一个 Simon 在这边要等着我们，所以我一进来就碰到他。好，你刚刚讲说在车外，啊，
那个是搞笑，
搞笑。好，谢谢。
但是我也是会想自己开车，但就是头脑上面认为应该让主来开，但是自己还是。会想要看，
好，很好，谢谢你啊。刚才你说的，我要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丽，我叫周丽。
哎呀，谢谢你，我又看到了，我就知道了。好，我看到你人想不起名字哈。
我说的是。
你开嘛，你坐在驾驶座。
像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生命开飞机，学好这个驾驶飞机是我的责任，那我的生命我要来，行进这个车子也是我的责任。然后您说，如果说耶稣坐在我的车上，我就联想到我们这几年在中国都有一个司机给我开车，那他就会问我你去哪里，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去哪里，然后我所要做的就是说他把我开到那里。那耶稣坐在我的车上，他是我的主人，我不可能让他帮我开车，不可能把我自己当主人说来开我的车。当然就像门徒有耶稣在他们船上，他们还是要聊路，但是耶稣在他们的船上，所以我联想到的是，
所以你联想这些啊、哦，
我觉得耶稣在我的车上，我会放心、哦，然后我会更专注的，更认真的去开这个车，然后有他随时的指引。
好，谢谢你，很棒啊，大家，我们是我强调的重点就是我现在当下的我今天的情况，我想要怎么样啊？都每一个讲的都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主要是给大家要慢慢去认识一下自己，就我刚才讲定位很重要，我们随时要掌握自己是在什么处境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用一个生命车子来做一个比喻了，这个不是哪个答案是比较标准，哪个答案不标准啊。那但是我如果说我们按照生命的概念来讲，就跟周林讲的是完全一样啊，生命是礼物。大家同意吧？生命是神给的礼物啊，那我们是接受了这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就变成是我的，那我的我就要去好好的经营这个，就使用这个礼物，或者是我要好好的经营神给我这个生命。那同时我也知道我需要这位主，所以我就把主邀请进来。那他当然我们现在讲的用驾驶座来讲的，不，那个车子的座位来讲，就是耶稣坐在旁边，我坐在驾驶座上，因为我要负这个责任，生命是我要负责嘛。那但是我会有一个主来帮助我，这个是这个我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来谈哦。因为我们在飞行里头啊，就有一个副驾驶的一个副驾驶啊，飞行员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一句话，特别是基督徒的飞行员，他就常常讲这个 Jesus is my co-pilot、啊、那我们不要讲他好像说好像把神就推到一边去、啊、他其实不是这个概念，是因为所有的安全的一切操作都是在我手上，我来做，但是我需要，我就我刚讲我掌握我可掌握的，那我就把所有的有关飞行的各方面的技能我要掌握住，我能够安全的起飞跟安全的降落，这个全权的责任在我身上。但是我又知道我有不足的地方，我需要神来帮助我， 所以他在我邀请他在我上在我的旁边，有什么状况，我可有一个人可以谈论，可以商量。所以英文有句话我觉得很好，它叫 ownership， 对不对？那个 ownership 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如果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ownership 的概念呢，我们就不知道是那种什么责任啊这些等等，我们就会比较薄弱。所以我们有这样子，那然后我们邀请神，这种邀请是出于我里头的选择，我真正的愿意邀请耶稣上来。就好像我们信主啊，你那个信主的那个决定是你个人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做。婚姻也是一样，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一种旅程的里面的一个概念哈。在这中间，我们随时要知道，当我们有譬如说我想坐后面或者说那个姑且你那个是开玩笑的，在车外啊，我们不管是哪一种啊，他一定有他的故事的啊。有这个故事，就是说我现在的情况啊，譬如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姐妹讲，我就想要放松啊，是不是会不会可能我现在的情况比较压力比较大啊，或者什么，我就要去，这就是定位的意思，我就要掌握住。我不是说你今天走到后头去就哎呀你这个不对，不是这个概念啊，而是说我现在的情况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啊。那这个就是棒，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但是该要上去的时候，坐上车的驾驶座我还是要坐上去啊。但所以人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那我就要请他帮忙一下，然后我还要回来我自己的责任啊。所以那个刚才那个Abraham 他讲的也很好啊，因为这个出错过两次了，这个负起责任，我相信他责任很沉重啊，对吧？所以说有时候太累了，我希望说，哎呀，最好别人帮我做一下，也蛮好的。关键不是说你坐哪个位置对不对哈，我现在关键是哦，你借用这个东西来认识你自己的实际的情况，而且你承认它，你接受它，我觉得这就是棒，这就是定位的概念。旅程中我们一直要去定这个位，而且它在一个动态的旅程，我们要一直知道我自己是在哪里啊。这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开始啊，跟大家来作为这三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啊。那一直都是从旅程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最后就是用一个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那个成圣之旅啊，或者叫生命之旅啊，我们一直要知道我们是在哪里啊。那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评估，好不好？这个是自我评量一下，就是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你目前的你从0到10分呢、来打分啊，你自己给自己啊，然后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婚姻的状况怎么样？还有教会的生活怎么样？你个人的健康情况啊，还有你的工作情况、财务的管理啊，这些种种，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你想一想，好不好？你给自己很快的打一个分数啊，然后带着这个，这是你今天的你，因为生命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今天的你是不是你就永远是这样子啊？它是一个过程嘛，那你至少掌握住你现在是怎么样。那你掌握住了，那你就可以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它，你就会知道说，哦，我现在是这样，那我就需要上帝的帮助的是在哪里，我需要弟兄姐妹帮助在哪里啊。这又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好吧，给我们现在就做好不好，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你大概的做一下我给大家个3-5分钟的时间，好吧？你稍微， 还可以加一个你的情绪的状况。我们这几天可能会有一些 要做的东西、就是在现场要做的、那请大家有点心理上的预备、不管我们习惯与否，那我们开始试着来操作一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不会、你就自己知道，我们不会要听，除非你很愿意来分享、那我想最后有没有什么对我们刚刚走到现在从今天晚上开始到现在一个多小时，包括刚刚敬拜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要分享一下，或者说想要问的问题？
我想最后这一题实际上跟你的部分有关系。
跟什么？
目标。
目标有关啊。
对，因为如果说以做 example 来讲，说以财务管理，那你的目标是什么？那如果说你的目标是为说，我认为我的目标是成为亿万富翁。那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有益有事，所以如果说整个的贫富在哪里，可能要跟先看你的目标在哪里。
好，谢谢你。我讲的财务管理啊，我是从一个基督徒的神角度哈，我们做神儿女的角度，你怎么管理你的财务？你讲的目标也是啊，但我懂你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亿万富翁或现在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的那种状况，所以他可能永远我不知道，可能很容易达到，也可能永远达不到。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说，我们不管我们的财务的概念是，因为圣经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财务管理的概念是在这上面，我们的心是被这个东西抓了多少去啊，这些都算是了，就是说我当下的状况，现在的状况，我教给我们孩子啊，我三个孩子啊，我们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印度尼西亚，那我们。给他们的教导很简单，财务管理，我说十分之一给上帝，十分之一给你自己，剩下的你尽量用，用光也没关系，那但是啊，第三个原则绝对不能借贷。我们的孩子今天最老大都已经42岁，我们三个孩子管钱了，管得很好，我觉得最简单。因为那时候我在帮助那些印度尼西亚在那个非常偏远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啊，他们也说常常抱怨没钱啊，我说大家他们都有些信主的，我说我也跟他们这样讲，我说十分之一给神，十分之一给你自己，不要借贷，你绝对有钱啊。但我不是用有钱，那不是用一个 amount 来决定的，而是说你自己的内心的满足度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财，我讲不讲财务的状况啊？我们自己是怎么管理的？我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都我们去衡量一下。不过谢谢你的问题，不谢谢你的回应了。还有没有？
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整体的，因为生命呢是它为什么英文讲到它的祝福？你看，注意看呢，那个祝福它都用有一个。有两个字是在我们祝福里面，圣经的祝福都会出来。用英文来讲，它一个是 holy， 一个是 whole， 那个 wholeness 那个 whole， 那 whole 就是那个 holistic 那种意思的那种，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生命是要一个完整的，它不是某一个点。像我在那个昆明在做，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生意人来找我， 他说他睡不着觉，他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他就来跟我交通，他甚至夫妻关系很紧张。那他就后来我就是怎么回事，他就形容啊，他就讲给我听的，从他讲完他的故事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说生命是一个面的话，它一个很宽的一个面，我们叫做一个 whole 的概念，那它只有呢，它只有一条线，那就是事业线，所谓的事业线非常成功，非常的长，其他全部都没有了，那接近在 零分的位置，零的位置，所以这就是它非常的失衡嘛，所以它才会造成它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帮助他，就是要让他其他东西跟着上来，那跟着上来他就要牵涉到你这边可能要下来一点，或者说你的时间，因为人就是24小时嘛，那你要怎么去安排优先次序呢？那这叫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嘛。所以我们要一个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好好的保养顾惜它。我喜欢用啊，我们跟神属灵的光景啊，我喜欢用就是我跟神的关系，用关系来看，就是你怎么跟他互动的，怎么跟神互动啊，你会认识自己很多很多。我请大家去好好去思考啊，你怎么跟神互动，或者我们跟神互动只有我有事情才去找他啊，那其他神就不互动啊，那这样就是我们去想想看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啊，那都会有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情况，以后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或者认识更加的认识神，也更加的认识自己。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回应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边，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到这个地方，然后明天是等一下我听你们的告诉我们几点钟做什么就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中，我们有机会被你所遇见，让我们有机会来接受福音，让我们进入跟神的关系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继续在这条生命的路上走。主啊，你当我们一旦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人，我们的主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会有起伏，我们会有各种的状况，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路上当你愿意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跟你同在，哇，我们一路的往前走。谢谢主你永远的陪伴，也谢谢主不论我们在高山的处境，在低谷的状况，你都在我们中间坐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一起的继续的鼓励我们走下去。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几天短短的时间里头，让我们对生命再一次的回顾，能够对生命有再一次的再思，让我们对神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这样子仰望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